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202的课程，讲到认识宝血。我们还是有个祷告。主，我们把这堂聚会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在这么重要的真理上，让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主啊，不仅让我们明白真理，让真理能够叫我们得到自由，而且把我们带进真理，让我们真实在这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我们新人蒙训跟所有其他的课程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非常强调实行。所以我星期二祷告会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这个马克吐温曾经讲过，一个人有没有 passion 有没有热忱，他就像萤火虫尾巴所发的光跟闪电所发的光他带下来的影响，他的能力，他的那个程度都是没有办法摆在一起讲的。所以同样的，当你听到跟真正行道之间的差别，然后就算不是天壤之别，但是我想马克吐温所讲的东西也差得不远就是你当你真正发现在生活里面开始去实行我们所听到的，你就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挑战，然后你才发现原来这么不容易。而且我们也才会发现说，为什么我会软弱，我们就不敢随便再把责任丢给环境丢给教会，丢给周围的人，因为你会发现在我自己身上很多的东西我就是活不出来所以会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更加卑微，也更加认真。那这是我很盼望大家一起在主面前至少要有的领会，但是不要停在这里我们就希望主真的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理带进真理的实际。那今天要讲认识宝血那这个题目其实真的非常重要。那就着我到现在已经信主了40多年我觉得这个题目是很多神儿女们已经认为说我早就懂了，宝血谁不懂呢？我们每个主日都在擘饼我们每次祷告也都说求主宝血洁净我们。可是你从我们真正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里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对宝血的认识还是不够我记得好多年以前，当我讲到这个真道造就讲认识宝血的时候，我说过有两种的人都是很容易持续活在软弱里面那一种人就是根本不追求主也不在乎主，在属灵上马马虎虎的，所以呢基本上他的生活已经属灵迟钝，属灵麻木了他犯罪，他撒谎，他没有感觉他已经是非常软弱的一般人，而且长期活在这样软弱底下。而另外一种活在软弱里面的，你们猜是谁？就是那些很追求主，很追求主，那追求到似乎已经过头的。原谅我这么讲，就是他的良心敏锐到一个地步，或是良心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好像不能够容许一粒渣子在他的生命里面出现，他不能够容许自己有任何的滑跌，有任何一点点的失败，只要有他就过不去，而且他很长时间过不去。在我服侍主的里面，曾经就有过好几个这样子的人曾经来跟我交通，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聚会，他来到聚会里面他没办法喜乐因为他3个月前撒过谎你们都笑了但是就是有这样子的人。他也跟主任，我问他说你认罪没有，他说当然认罪了。我说那你相信宝血洁净吗？他说我相信我说那你为什么还控告？他说我没办法，我每次祷告，我每次来到聚会，我就想说哎呀，我怎么会撒谎呢？所以他还是一直活在那个控告里面，活在那个这个走不出来的阴影跟压力底下，所以他长期就活在软弱里面，总要花个2-3个月把上一个东西对付完了，然后不久以后又倒了所以这样子的人呢，其实也是不认识宝血。一个把主的施恩的血当作平常，任意践踏神儿子，那这种是随便的这种是任意妄为的，在主的面前活在软弱，活在失败中。但是有另外一批的人，我也不能说他是非常追求，我只能说他是良心过度敏锐的人那这个东西呢，也需要被主改变。等一下我就希望在结尾的时候，我有机会能够让弟兄姊妹知道，到底圣灵的光照跟良心的指责，跟仇敌的控告到底有什么不同，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他。那我们现在先来读今天的背诵经文以弗所书2章13节， 他在这里讲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请你们要知道，前面讲到远离跟神根本无分无关，远离神跟神的诸约是局外人，所有的祝福都跟我们无分无关。然后后面是讲到跟神亲近，那么中间的关键就讲到什么东西能够架起的这条桥，让我们可以合在一起。他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那这句话是不能少，这句话少不了。你会说为什么要来这么一趟呢？ 神是爱嘛，神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赦免不就好了吗？大家觉得这样可不可以？都不好意思讲哈。如果一个人的认罪是 真心的，真的跟主认罪了，跟主悔改了，那么神又是慈爱的神，神就赦免人就好了，为什么一定需要宝血？只要肯赦免就好了，那就不是这样，对不对呀？因为圣经上讲到罪的工价是死，神不光是一个慈爱的神，神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在神所定的规矩里面，如果不借着血，罪就不得赦免。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也这样讲，若不借着血，我们的罪就不能够被赦免。所以今天我们所得罪的是得罪神， sin against God， 所以你就不能够照你自己的观念跟认为来说，我只要悔改，我只要认罪，神就应该赦免我。所以以前黎弟兄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就在那边一直争辩，觉得人只要悔改就可以了。我们弟兄就告诉他说，如果悔改就赦免，就什么一笔勾销的话，那是不公义。所以你看佛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就忽略了公义的这一面。他只讲到人你只要悔改就好了，不管你刚才杀了什么人，你只要现在悔改，你在这里你就可以成为佛。这儒家的教导说知过能改，善莫大焉。那不光过去的一笔勾销，反而你是更大的善，你是了不起的人，因为你知过能改。但是我们忽略了公义，我们忘记了我们犯罪是得罪神，所以神对罪怎么看，你必须先要满足他，不是满足你个人的看法。我以前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这个很不好，好了，跑到 Walmart 买东西的时候，他偷了人家东西。那我们那时候开的一辆车子，我知道我们那时候穷学生，好买那个大八缸的车都没有人要买的，因为那时候能源危机，1979年、1980年，所以美国开始做小车，这种八缸大车都没有人要，所以都是我们穷学生买。那买了以后，就一车子的八个人去买东西哈，然后大家买完东西出来结账就出来，我们走到停车场走到一半，那个警卫冲上来，然后就把一个小女生抓进去哈，说你偷了东西。他一直否认，他们就带他去看录影带，把他的皮包打开来，果然偷了东西。哎呀，我们那时候都觉得很难过哈，那个外表看不出来，家里面很有钱。那么沃尔玛就要用沃尔玛的方法来处理他，因为他今天是偷了 Walmart 的这家公司的东西啊，他不是偷了 Macy's， 他不是偷了 McDonald， 所以他不需要去满足 McDonald 怎么处理他，因为他没有得罪 McDonald， 他得罪了 Walmart。同样的，今天我们犯罪，圣经上是说我们是 sin against God， 所以你不是地上的法律没有找我我就无罪，你没有得罪地上的法律啊，你可能做这件事情没有得罪地上的法律，你心里面请的对着一个妇女请一念没有得罪地上的法律啊，你在这里骂了人，你在这里撒了一个谎，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你没有得罪地上的法律，但是呢罪是得罪神。所以神对罪有他的要求，那我们就必须照着神的方法来解决。那既然圣经上讲到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神的判断就是你犯罪要么就是你接受审判死掉，而且是永活的审判，要么你就必须照神的方法来解决你的罪。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以后，就是借着血罪才得到赦免。那么旧约杀牛杀羊杀牲畜赎罪祭赎愆祭各式各样的祭，它不过只是让人的罪暂时得到遮盖哈。所以诗篇31篇也说到得遮掩其过的人是有福的，那个罪过只是暂时被遮掩。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才说到借着耶稣的献祭以后呢，就赎了人在前约所犯的罪， 所以旧约的人是凭着信心弄牛羊的血把自己的罪遮盖，但是没有除去，也还没有得到赦免，不过就是遮盖。在新约耶稣一次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以后，那么就赎了人在前约所犯的罪，而且呢，今天这个血就永远有功效。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宝血的时候，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哈。那我们底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先来看到这个宝血至少带给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哈。它在我们身上该带来的功效，该带来的祝福啊。那我们先把它讲完，然后我再来回答我刚刚所问的问题。第一个，在这里讲到使人得蒙救赎。那么在使人得蒙救赎里面，我把它分了三个小点。第一个就是解决了我们的罪，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讲到，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 在这个客观的救恩和事实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我们成为无罪的，也成为不再被定罪的蒙恩的罪人。所以我想你如果真认识宝血的话，你要知道哈，不光是我们过去的罪认罪信耶稣以后被赦免，我们这一生的罪都被赦免的。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得蒙救赎。因为圣经上好几节的经文我们实在没有去看好，大家把它写下来，像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二十八节，还有第十章十四节，都讲到神的儿子他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是 once for all。 所以神儿子给我们的赎罪带来的洁净，带来的赦免，是 once for all， 是一生之久的。 那你很可能这个时候会插进一个问题哈，这个等一下其实我等一下举例也可以，但是我想我既然讲到这就顺便讲了，因为这是很多福音朋友会问的问题。神赦免我一生的罪，那难道我就可以把施恩的血当作平常，我就随便犯罪，反正犯罪的再认罪就好了、然后认完罪以后，神是公义，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完了以后我又可以再去生活了，不小心犯罪的只要认个罪就好了嘛。所以以前就有福音朋友跟我们讲，他说这个神太不公义了，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不见得比别人好、却得救了，可以进永生。第二个，你们又有宝血，一天到晚就说主洁净你们，然后你们又可以去犯罪。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是外行人说外行话。我说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给你听哈。我说我二十多年前，其实已经三十年了，我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做客哈，他们也知道我爱喝茶，所以那个女主人就去烧了热水，然后泡茶给我们喝哈。那么他烧了热水以后来倒，结果呢真的是不小心哈，他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哈，他不小心才滚的水倒在我的手上，是我的右手，真的就溅到我的手上，哦，那个痛的真的是不得了。他就一直跟我抱歉，哎呀，左抱歉右抱歉。然后他说，你不要担心。然后不久以前，人家刚刚给了我一种特别好的烫伤药，他说那个好的不得了。他就冲进去找出来以后呢，就马上帮我手上那个最红最痛的几个大的区，他就帮我涂了，我就拿过来把它都涂上，那当场就舒服很多。然后我跟你讲哈，那最大的不同是在过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我发现我所有涂过药膏的地方真的都不痛，但是当初几滴水在旁边我没有涂的地方痛得不得了。好，那么请问有这么好的药膏，我放心了，我会不会一天到晚把热水往我手上倒？不会的。所以当一个人如果真知道什么叫做宝血，是神的儿子，圣洁无瑕疵，这么尊荣的神的儿子，为着我们被罪恶玷污，因为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一生的罪孽，而且所有人的罪孽都在他身上。你知道那天对神儿子造成多大的痛苦？他怕的痛苦还不是十字架肉身的痛苦，他受的苦乃是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神，从来不知道罪，从来没有犯过罪，但是耶和华使我们所有的罪，不管多脏多卑贱多污秽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就如同他犯的。所以你知道这个痛苦在神儿子的里面。所以一个人如果真被救赎的爱摸着拯救感动，他不会任意犯罪的，所以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的。好，所以神的儿子一次 献上自己，就永远完成了赎罪的事情。所以 我想这节经文既然，我圣经忘了带了，杨俊帮我拿上来一下吧，谢谢。我想这节圣经既然这么重要，我们看一下好吧。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我们读一下。好，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敢不敢读这句话？所以我说赦免是一生之久的，不光是我从前的，那是永远的，这是宝血。然后我们再看哥罗西书，我们请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出来了，那我从上面念。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继续读哈，二十一节，我一直往下放。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请问这些话我们敢不敢读到自己身上？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我想没有一节我们敢读到自己身上。我常常说，很多的美德，很多的性格，我们或许还会承认自己有。例如说讲你是不是一个殷勤勤快的人，我相信在座很多人会举手觉得自己是个勤快的人。问到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还算有怜悯，我相信我们可能很多人也会举手觉得自己还是有怜悯的心肠。因为 连以前有个年轻弟兄看到蚂蚁在那边，我们把蚂蚁粘死，他叫我们不要不要不要，结果我们还是动作太快了，把蚂蚁粘死了，那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哭起来了，他怜悯心太强了。但是当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圣洁。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那为什么？这都是讲到在基督耶稣里面他的宝血所成就的，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了我们所能够相信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当你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在这里求主洁净我们，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我要稍微声明一下哈，在旧约的罪是被遮盖，那么在新约的罪是被赦免被洗净，所以不需要再讲遮盖，旧的真理上。但是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说求主宝血遮盖我们，是因为我们要让主的血在这里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一个界限，是仇敌再也碰不到我们，仇敌再也不能伤害我们。尤其在属灵的征战，在医病的祷告上，我们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是因为主的宝血就是一个最绝对的界限，是撒旦跨都跨不过来的。因为这是神儿子的生命，神儿子的圣洁，神儿子的能力都在他的血里面。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管你刚刚多失败，不管你自己感觉神赦免你没有，你要知道宝血不是给你看的，宝血是给谁看的？给神看的。我为什么这么讲？你看旧约逾越节，血是抹在哪里？门楣上，门框上面，人是躲在房子里面的。讲到我们藏身在基督里，然后当灭命的天使出来审判的时候，他说我一看这血我就越过。所以血是给神看的，不是给我们看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凭自己的感觉，我觉得神赦免了我才平安，那这是我们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要在信心里面支取宝血的功效，不是在感觉里面，不是在经历里面来支取宝血。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当神用洪水审判全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连天下再高的山水都淹过了。换句话说，你没有办法用人的方法去逃避神的审判。你说我跑到山上，你说我爬到树上，你说我住在 高楼上，没有用哈。天下最高的山都被水淹没了，神的审判是临到全地的，没有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但是 当我们藏身在基督里，藏身在方舟里的时候，水再高，方舟都在其上。请大家要记得哈，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救恩，全备的救恩 ，once for all， 仇敌再也不能伤害我们，连神的审判都不能再临到我们，因为基督的宝血这么完全。所以血是给神看的，当神一见到这血，旧约是羔羊的血，新约我们知道这是神儿子圣洁无瑕疵的血，所以当神每一次透过血来看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就如同他儿子一样，是完全圣洁完全美丽，那样子吸引他，所以他爱我们，他抱我们，他享受我们。弟兄姊妹，这个要用信心的，真是要信心的，尤其当我们软弱失败犯罪的时候，哎呀，我们都不敢觉得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坦然。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侍奉，我们的能力，我们讲话刚不刚强，都是根据我刚刚有没有犯过罪。那其实某一面来说是对的，好，犯罪要有感觉，好，我们要在主面前亏欠。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真认识宝血，知道自己不是故意犯罪而是我们也真的在主的面前，在主血的底下得到了他的赦免，得到他的宽恕，我们悔改了，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在仇敌面前是刚强的，我们甚至在神面前都是勇敢的。所以你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很熟的圣经哈。对不起，我今天有点脱稿演讲哈，不是演讲，脱稿讲课，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放在上面。你看第八章第32节，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连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那个小字说或作称他们为义的神，你就发现连称我们为义的神都不能控告我们，因为他儿子的血是绝对的，他儿子的救恩是完全的，完全到一个地步，他透过他儿子的血看我们，代价已经付了，公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连称我们为义的神都不能控告我们。而他底下接着讲，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他的小字是说，甚至是那位替我们死替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先跟弟兄姊妹讲到，宝血是太伟大的宝血，我们太不认识宝血，我们要太感谢宝血，然后我们也决定不能糟蹋宝血，罪得赦免。那么底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刚才我念的前面的那一节，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是讲到宝血在我们身上客观的果效，那个事实上他所成让我们成为这个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而在这里呢，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七节是重在主观上的经历上，我们要活在光明中，借着在光中与神相交，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因为这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哎呀，原来我今天讲话，我当时以为没什么，就在跟神相交的里面，我发现我的讲话里面充满了肉体，充满了骄傲，充满了夸口，哎呀，神光照了我，我在相交的里面我认识的我有罪，我跟神求赦免啊，求主洁净我，所以这是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并不是说我们的罪还一直在我们的身上，而是说今天在相交，在活在光明中的时候，神可以一路上显明照明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断的被洁净，不断的出来，不断的洁净，而让我们过一个脱罪的生活。所以你看到逾越节完了以后，接着是什么？有七天的无酵节，就是过脱罪的生活，让我们里面不光是借着逾越节罪得赦免，我们脱离的审判，而且我们开始在主的面前，在主的光中过无酵的生活。那第二个讲到因信称义，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跟着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五章九节。启示录七章十四节，这些人从大患难中出来，是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洁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里知道哈，今天没有一个人敢凭着自己因行律法，或是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功行，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今天 你如果说你对骆驼，什么一票的骆驼，谁能够从这个针的眼穿过去，他就能够幸免，不会被杀，你就知道没有一只可以穿得过去。今天要我们这有罪的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说在我身上没有瑕疵，没有得罪神，我没有犯过罪，就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没有一个人敢讲的。但是今天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过去了，神儿子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的，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是他成为我的圣洁。好，讲到因信称义，那么第三个讲到与神和好，不光与神和好，能够跟神亲近，与神为乐，而且至终我们可以来侍奉神。所以我在这里念的几节经文，其实本身念过去就已经很有力了，很重要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刚才读过了，借着他的血让天上的、地上的、天上的都跟自己和好。那么罗马书五章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然后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弟兄们，我们借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是用他自己的血把这条路给我们买回来了。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走在上面的时候，它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每一次走在上面，那个宝血，那个新鲜的能力，宝血洁净让我们更新的能力，都在我们的里面，它是又新又活的。所以我们每一次亲近神，他在这个血的路上，让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来到至高神的面前。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他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你发现整个救赎 最后的根基，让我们不光因信称义，跟神和好，与神为乐，而且到最后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神。从前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有一个非洲的小黑奴，他在那里伺候他的主人。那么有一天他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玩弹弓啊，结果那个弹弓啪一下出去，就把那个家里面的一只鸭给打死了。那个不晓得是很准还是不小心，反正那个鸭子被他打死了。他就吓坏了，然后看看旁边没有人哈，他就在那个树旁边挖了一个洞，把这个鸭子给埋下去了。埋下去了以后呢，那天傍晚这个厨子需要开始做饭的时候，需要生火，需要劈柴，需要做什么事啊，他就把这个小黑奴叫来，他说你去给我去生火去啊。那个小黑奴想说，这个厨房的事是你的，我是做别的事，你干嘛叫我呢？他说你干嘛叫我呢，这些不是我的事。他说你不要忘记树旁边埋的那只鸭子。他一听就脸色变了，他以为没有人知道，就没想到被他知道了，他就只好去帮他挑水了，帮他去劈柴，帮他去生火。等到晚上都吃完饭了以后，那个人又来找他，去给我洗碗去。他说洗碗不是我的事啊。他说你又忘了树旁边的那只鸭子吗？所以他又只好去洗碗去了。所以他天天就被这个人这样子控告他，逼迫他，天天就活在恐惧的里面，活得很辛苦。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他也觉得对不起主人，主人说鸭子到哪去了。后来他那天就去跟主人认罪，主人赦免他，他说你下次不要再这么调皮了，但是你很诚实，我原谅你了，平安去吧。所以当他那天从主人那边走出来的时候，那个厨子又叫他，哎，你给我过来去做什么事情？他就不理他，他就根本不理他。他说你不要忘了树旁边那只鸭子啊。熟你又能拿我怎么办？他就说我已经跟主人认罪，主人都赦免我。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罪在我们身上不过去的时候，仇敌可以一直控告我们。所以当我们认罪，我们跟神就和好。当我们跟神和好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就不再害怕了，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同在，享受跟主人一起的欢乐，然后我们可以很自由很释放的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过程没有？好，让我们这个罪得赦免， 因信称义，与神和好，与神为乐，到最后侍奉永生神。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除去所有的死刑，为的是叫我们侍立在这位永生神面前来侍奉他。那这是最尊贵最荣耀的价值。那底下呢，第二个讲到宝血赐给人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在地上讲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特别说到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吃我肉喝我血的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什么东西能够又在他里面，另外一个又在他里面？除非他们是联合。就讲到我们跟主之间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不光是讲到有份于神永远的生命，而且讲到是跟主完全的联合。吃跟喝，这是中国人 最拿手的哈。所以我还在讲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太可惜了，亚当夏娃不是广东人，不是广东人，不然蛇早就被他吃了哈，就煲汤喝掉了。你还敢来 tempt 我，你们不知道go ahead tempt me make my day 哈，你来 tempt 我，我把你杀了煲汤喝了哈，喝蛇汤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吃喝，一方面讲到享受，另外一方面讲到联合，我所吃的所喝的化成我的生命，化成我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啊，人都听不懂这句话，好，所以很多人离开主，说这话甚难，很多人就不再跟随耶稣了。但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都知道这是指的什么，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讲到他的生命，有份于他永远的生命。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讲到跟他完全联合，这是一个最亲的关系。所以我们每次擘饼聚会都希望大家能够来，能够好好借着每个礼拜，一个礼拜的开始，一周的开始，礼拜天我们第一个的聚会就是在主桌子面前，借着吃主，借着喝主啊，我们在这里一方面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一方面我们在这里借着吃主喝主和他有完全的联合啊，让我们在这条去而不返的路上，让我们力量可以复原。那第三个讲到是立约的立永约的凭据啊，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跟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那这两个地方主在设立饼杯的时候都说到，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所以主为了要跟我们，不光要告诉我们他的血洗净我们赦免我们，他是用血立的一个约，Covenant 是永远不改变的。人可以失信，这又何妨呢？岂能够因着人的失信就废掉神的信实吗？这是主耶稣的伟大，他用他自己的血跟我们立约。所以你看古代那些印第安人啊，部落之间他们要立约的时候，或是那种帮派结盟的时候，都要割血哈，这样表示真诚。那主耶稣是用他自己整个的命，用他的血来跟我们立约，告诉我们他永远爱我们。第三个第四个，就是让我们可以胜过仇敌。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讲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对不起，我刚刚在讲这个第三点是立约的凭据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节也讲到，这个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跟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节，主在设立饼杯的时候，一共圣经上四次提到主设立饼杯的事，三次是主耶稣是在四福音，一次是在哥林多前书。那么前两次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讲到的时候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但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跟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他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也强调，当我们握到这个杯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啊！所以我现在还是忍不住，杯子虽然服侍的同工拿到我面前，我还是忍不住想握它一下啊！因为他用血跟我们立的新约啊，整个新约里面所有的应许和祝福都在这个杯的里面，他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的。所以擘饼聚会其实是很荣耀的，不光让我们碰到他跟我们立约的血啊，是立的永约，是用他的命，用他的圣洁的血跟我们立的约，而且呢他跟我们立的，他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的一个新约 所以所有新约里面的福分都是我们的。所以当这个杯传到我手上的时候，当这个杯握在我手上的时候，整个新约所有的应许、所有的祝福、所有伟大的计划，我都跟它发生关系。太好了，好。所以这是我倒回去补充讲的。那么现在还是继续讲第四个点，胜过仇敌。你要知道仇敌一直来控告我们。仇敌非常会控告我们哈。所以在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到，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然后呢这个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我上次在讲这个认识罪的时候也有讲到，仇敌是昼夜控告我们。就借着主的宝血让我们胜过仇敌的控告，借着主的宝血我们接受了最安全最安全的保护。好，所以仇敌不能够控告我们。而且呢，我刚才讲过，主的血说明了主的生命，说明了主一切这个他的圣洁，他的能力，他所有的东西都在他血的里面。因为利未记十七章告诉我们，他说活物的生命是在哪里，血里面啊，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面啊。然后讲到后面的时候，就讲到血里面有生命。所以当我们讲基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仇敌跨得来吗？跨不过来，跨不过来。这个英文也常常讲一句话哈，就是你要先跨过我的身体才能过去，对不对？啊，你如果想要去打他的话，你先从我身上踩过去啊，就是在这边保护。对不对？你要做这件事情，你从我身体踩过去啊。那么今天宝血在我们身上的意义就是这样，哪一个仇敌可以跨过神儿子的宝血，才可能 reach 到我们，才能够碰到我们，才能摸我们？而主的宝血是绝对的圣洁，你想有罪的撒旦怎么可能敢碰？而主的生命是绝对的全能，你想撒旦怎么跨得过去？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征战的时候说要用宝血哈？任何征战任何服事都要靠宝血。你再得胜，你就算你最近已经几个月从来没有失败过，从来没有被定罪过，你来到主的面前服事还是要靠宝血。没有一个服事，没有一个征战，没有一次蒙神悦纳不是靠宝血。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哈！如果你觉得你最近得胜就比较敢服事，就比较敢大声讲话，比较敢讲重话，你还是不认识宝血。如果你最近比较失败，比较软弱，比较跌倒，就不敢坦然来聚会，不敢唱诗，不敢祷告，也是不认识宝血。我们要知道宝血远远远远大过我们的经历，大过我们所能活出来的，大过我们所有的感觉啊！这个在客观的里面，在主观的里面都应该是这样。仇敌怕宝血怕得不得了，但是当我们用宝血的时候，我们却用得这么少。所以宾都义师母在他晚年他病重快要走的时候这个神的儿女们正在唱一首诗歌，有一血泉，等一下我们会后结束有空可以唱哈。当人正在唱的时候这个有人突然想说要换一首诗歌哈，觉得这个就没想到宾都义师母在他最后临终之前他说不要更换神正在使用的兵器因为他在面对死亡寒坡这个最后这一关要过去的时候别人在他旁边唱这首诗歌，他就觉得宝血实在是他最需要的别人可能想换一首比较荣耀去见主啦喜乐的诗歌，他就跟人家说不要去更换神正在使用的兵器宝血永远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所能见证的道永远是在后面，不是说我们见证的道不重要，但是真正的根基是因着羔羊的血，能得胜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在他血的里面有绝对的圣洁，有完全的能力，有绝对的爱，有绝对的顺服，这都是仇敌所没有的，也是仇敌所怕的，也是仇敌所最怕的。好，第五个讲到让我们能够体会神圣的大爱。我想启示录一开始也说到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讲到血的时候，你就算什么都忘记了，你要知道在血的里面有完全的赦免，你要知道在血的里面碰着神的大爱，碰到羔羊舍命的爱，你在血的里面碰到神儿子那个完全荣美圣洁的生命。 对，每次讲到血，你至少碰到这三件事情，碰到他完全的宽恕和赦免，碰到他绝对的爱，那个舍命的爱，碰到他那个得胜的能力，圣洁得胜的能力。这是我们每次讲到血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的感觉哈。就罗马书五章八节，他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讲到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啊，一方面让我们讲到神爱我们，在征战之前先吃哈，地上的打仗都是打赢了才吃庆功宴，神的儿女们。是先吃庆功宴才去打仗，好，你看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在耶利哥平原就吃逾越节的宴席，好，而且不是吃一般的宴席，也不是吃祝棚节，也不是吃什么节的，他们吃什么？吃逾越节的宴席。换句话说，在仇敌面前，神为我们摆设的宴席，就是他儿子舍命的大爱。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在这里讲到说，在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主的身体。主的饼主的杯在这里，讲到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在这个杯的里面，所有的祝福都在里面，整个新约都在里面，在这个饼的里面，他的生命全在里面。所以我们接着吃主喝主，有份于伟大的得胜。好，那我们现在讲怎么样子在我们生活里面来支取主宝血的功效。我这里提到的三个点哈，第一个点讲到凭信心来支取，第二个在爱中来领受，第三个点讲到我们不要把主施恩的血把宝血当作平常而任意犯罪，反而应该借着常常吃主喝主与主联合。那我现在讲凭信心支取，我刚才其实都已经讲过了，宝血一定要在信心里面来支取，而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自己的经历，不是凭着自己得胜或失败来决定宝血的功效，而是永远用信心，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流血了，他圣洁的血在我们身上，神一看见这血就过去了，血是给神看的。所以当你祷告完，真正认罪完，悔改了，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我跟你说，你就是要向神坦然无惧，不管你感觉如何，不管仇敌又怎样控告你，不管你自己又怎么样子怎么样子的懊悔啊，那个是你个人的感觉，但是在神的眼中是完全的赦免，这需要用信心啊。所以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哈，他不光是把我们的罪丢在背后，踏在脚下，而且沉入深海，他永远不再纪念。所以当你真正悔改认完罪的时候，在宝血的里面洗得干干净净，你再去为同样的罪再去认罪，神说你在讲什么？因为已经完全没有了，比录音带洗掉了还要干净，完全没有了，因为在神儿子的血里面是完全的洁净。所以要用信心来支取，对着神，对着撒旦，我们拒绝他的控告。仇敌就是要控告，等一下我要讲到圣灵的责备跟控告有什么不同。第三个，对自己，就是我们那些良心特别软弱的人，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的定罪，良心不能不注意它，这个良心是神所造的，但是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这个良心就一直被破坏被破坏被破坏，所以每一个人良心的标准不一样，你的良心标准跟我的绝对不一样，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上一样，可是有很多的事情不一样。中国人的良心标准 跟外国人良心标准又不一样，对不对？你可能撞了车没有人看到赶快跑，哎呀，天赐良机哈。那我们家的邻居的人倒车不小心撞到，就留个字条在我车上说，我不小心撞到你，我现在没空，请你有空的时候跟我联络，他愿意赔你钱。每一个人的良心标准不一样。我上次讲的香港那个黑社会的头子，他说我一辈子凭良心行事，因为我卖的毒粉从来不掺假的，是真的。所以每一个人良心标准不一样，已经不能够成为标准哈，不能够成为神审判我们的标准。但是呢，你受良心的控告，良心总是一个提醒。所以呢，保罗也提醒我们，他常常是存着无愧的良心。他说良心里面如果有破洞的话，你在神的面前就好像船坏的一样，他早晚是要沉的，你没办法再继续往前，他一定带来伤害，带来拦阻，带来停顿，你没办法在主面前自由的往前。 啊，所以良心是要解决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问题哈，就是啊，我还没讲完呢。凭信心支取，第二个在爱中来领受他舍命的大爱，他永远的生命，其实刚才已经讲过了。好，那我们现在来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你怎么样子分辨圣灵的光照、良心的责备，还有仇敌的控告？你自己觉得这三方面你都很清楚的，请举手。没有关系，我不会叫你回答。你觉得这方面都很清楚的，请举手，好吧？我希望多有一些人，感谢主哈，还是很多人都很清楚。这三个不一样哈，我刚才已经讲到的，良心是不标准的哈，但是呢，良心有它的功用，至少是人第一道的一个基本的保护啊，你不要昧着良心做，所以良心有责备啊，要去面对它，不是说不要管它，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良心并不标准啊，并不是良心没事了你就没事了啊，神的光照。基督的生命是远远超过良心的，远远超过是非善恶的。所以神不要我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叫我们不要去分别善恶是非。你光分别完了，你没有能力去活出来又有什么用？所以神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这个生命本身就已经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它本身能够不仅知道，能够活出来神所要的。所以神叫我们不吃分别善恶树，不是只是去讲对错、讲是非，而是要叫我们活在生命的原则里面。这个大家搞清楚。好，那么良心的指责被破坏，不标准，但是它还是有它的价值。那么圣灵的光照呢，就是神亲自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错在哪里。这个东西远远超过是非标准，远远超过道德标准，这是跟神的生命性情跟神自己本身圣洁的要求发生关系。所以在别人来说 totally fine， 甚至在你良心标准里面来说我没有犯错，但是神仍然可能光照我们。例如说，明明是罗德错，亚伯拉罕没有错，但是神可能感动亚伯拉罕叫他去救罗德。明明是他错，是他中伤我，他在背后说谎言，他破坏我，我里面这个愤怒哈，这个生气，但是神却居然叫我去跟他和好。那这个是违背常理的，违背良心的，违背道德标准的，它是超越的，不是违背，它是超越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圣灵的光照是从神来的，它远远超过良心，永远超过道德，永远超过人的理由，人的讲解，是从圣灵来的。那么它来的目的是为了要叫我们被改变，叫我们能够像耶稣。它来的目的是叫我们得生命，它光照我们，它责备我们，是要叫我们这个人有益，得到祝福。目的是正面的，结局是正面的。而仇敌的控告，他是目的是要来破坏我们，他的目的是要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继续坦然的来侍奉神。所以他整个的目的就是要来破坏。他用的方法的确是借着我们所犯罪的事实，他用的方法是唠唠叨叨 keep repeating， 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连你在神面前认完罪了，他还来，他还来，他还来，有点像箴言说到的，对不起哈，你们姊妹们不要生我气，这是所罗门说的，就好像那个唠叨的妇人，像那个屋檐下滴滴啦啦一直在滴的雨滴一样哈，他老是不停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讲完了又来，讲完了又来啊！你早上起来他也在滴滴答答，白天做事他也在滴滴答答，晚上想睡觉了他还在滴滴答答的，一直说你犯罪了，你犯罪了，你对不起主，你不配服侍主，你这个人怎么可以，你这个样子，他就一直控告，一直控告，一直控告，他就是让你不能平安。所以我们要怎么面对他们？我们接受圣灵的光照，但是我们拒绝仇敌的控告。那你就算分不清楚任何东西，你就在主面前祷告，你说神，我现在在这里，求你借着圣灵来光照我，让我知道我的恶行到底在我什么地方我得罪了你，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或是我所说所行，有什么地方是不蒙你悦纳的，求你光照，求你显明。 所以你不需要自己分析，你让圣灵来做。当神光照显明哪一个点我们真的也承认错了，我们就在主面前向主认错，而且非常真心诚恳地向主认罪，求主赦免。不光求主赦免，而且我们采取悔改的行动，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从错误里面出来，然后我们就感谢他的赦免，感谢基督的宝血，感谢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新的机会，你就平安地往前。当你往前去的时候，仇敌的控告还是不会停的，他还是会来说不要忘记了树旁边那只鸭子啊，他会跟你常常不常常提醒你说，你看看你前两天做的事情，你怎么好意思，如果别人知道了你还敢服侍吗？他常常就会在这里讲，像你这样子的人，如果大家知道了，谁肯听你服侍，谁肯听你讲道，你知道你整个良心就会垮下去。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凭信心拒绝他，拒绝所有仇敌的控告。所以你要知道，撒旦的控告跟圣灵的光照源头不同，目的不同，方法不同，通通都不一样。一个是从撒旦来的，一个是从神来的。目的，仇敌是要毁坏我们，摧毁我们跟神的关系，败坏我们，让我们不能侍奉神。但是圣灵的光照是叫我们可以侍奉神，他就是要洁净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可以来侍奉神。用的方法也不一样，圣灵的光照就是清清楚楚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那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仇敌的控告可能加这个加那个，很多是事实，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停。你如果不拒绝他，他不会停的，他会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所以把我们这个人至终打垮，所以希望主帮助我们，好不好？在你没有犯罪以前，他会淡化犯罪的结果，他会鼓动你犯罪。等到你犯罪以后，他就是第一个回来控告你。我以前讲过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女孩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告诉她说不可以偷吃糖，那这个妈妈是罗马书七章没有好好读的，这个非因律法说不可以起贪心，人都不知道什么是贪心，你不告诉她说不可以吃糖，她第一个她不知道家里有糖，那第二个呢，这个糖的诱惑就一直在她里面搅动她，你可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她是想说那糖到底在哪里呢？全家翻箱倒柜，到最后找到了，找到了一个瓶罐子，里面六颗很大的糖，各种不同颜色，红色、蓝色、绿色，这个紫色，那个吸引得不得了，他就看着糖，想到妈妈说的不可以吃，又看着糖，糖一直呼召他，到最后你看到撒旦就是有办法，就跟他讲，你不要吃嘛，你舔一口总可以吧，他一想，对，我不要吃，我舔，他就拿出来舔了一口，发现还是一样大，颜色还是一样的颜色，他就把那其他五颗全部舔过一遍，舔完一遍发现还好好的，他看不出来，开始舔第二回合，然后第三回合，然后第四回合，然后说时迟那时快，时间过去了以后，糖都变小了，颜色开始改变了，然后仇敌就在他里面说，反正妈妈回来一定会发现的，挨打是早晚的，干脆吃了吧，所以他就每一个都吃掉，就把他全部吃掉了。吃完以后整个人就恐惧，想到妈妈回来要生气要打，就活在压力底下，妈妈回来也不敢去开门，也不敢像从前一样去亲近妈妈，你就发现主观上各方面他通通就落在仇敌的网络里面。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故事，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之前诱惑我们淡化犯罪的结果，让我们轻看犯罪的结果，甚至帮我们想办法，可是等到我们犯罪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回来控告我们。好，我想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在信心中来支取宝血的功效，在爱中来领受，每一次讲到血碰到他的爱，碰到神，碰到主耶稣神明的大爱，然后我们不糟蹋他。我们唱90首的1-3-4节好不好，唱完我们就结束了。诗歌90首，对不起，我临时讲的，可以放吗？或是大家拿出诗歌本来唱也可以啊。唱1-3-4-3节。
有一些浅血流盈满 永赐耶稣乐袍，罪人只要投身赤泉，离去全人罪前，离去全人罪前，离去全人罪前，罪人只要投身赤泉，离去全人罪前，被杀
使得被杀的羔羊，你宝血永远不失去它的能力。你所赐给我们的洁净，你赐给我们的拯救，乃是一生之久。因着你一次献上自己，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而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得以成圣，得以完全，直到永远。主啊，你这么伟大的爱，这么伟大的救恩，实在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甚至从我们很多时候的失败和软弱中，都可以显明我们对你的宝血认识的是何等的少。主啊，让我们不敢轻看你的宝血，不敢把它当作平常，更不敢在你的血中来任意犯罪。主啊，但是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刚强，赐给我们单纯的信心，让我们不再被自己的软弱所困，让我们更来拒绝仇敌给我们所有的控告，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在你血的底下，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算我们软弱了，失败了，跌倒了，犯罪了，我们更需要在你血的底下再回到神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使用这得胜的兵器，让我们知道我们能胜过仇敌，就是因着你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主啊，刚强我们，不管是在这里所听见这篇信息的人，就连在所有透过网络听到这信息的人，不管我们身上有多少的污秽、败坏、软弱、失败，不管我们过去有多么不堪回首的历史，主啊，也不管仇敌怎样这样子的伤害、破坏我们的控告我们，但是主，让我们今天在你血的底下，我们再一次得到更新，再一次在你血的底下，我们得到完全的平安，也更是在你血的里面，让我们来摸着这伟大的爱，在你血的底下，让我们来有份于这伟大的生命，好让我们真是不仅仅罪得赦免，也让我们能够过脱罪无罪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就去用饭了。